我们今天呢要看那个新约的复兴下半场，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想先花一点时间呢跟大家复习一下哈。我们上个礼拜呢，在我们这个时间呢是北美的时间是礼拜二晚上，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就讲到了这最后一段哈，这最后一段呢。讲到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神透过我们的服事降下复兴，魔鬼一定会竭尽所能的制造暴乱来毁坏神的名。他将会利用任何愿意被他利用的人来进行这些事情。但如果我们能勇敢的起来，即使所有的魔鬼和所有甘为魔鬼代言人的邪恶之子从中阻扰，神还是会使用我们。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最后一段啊。所以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非常的激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隔天呢，就是美国的一个复兴家叫 Charlie Kirk 中文翻译叫查理·科克他就在隔天的中午被暗杀了。所以那上个礼拜中午的时候，我吃饭的时候呢，我的牙套掉了出来。这个牙套呢，英文叫做 crown，就是皇冠的意思。那么再加上我们。我就想说，这个皇冠掉出来，又刚好是他被刺杀的时间，刚好是中午的时候，所以他被枪杀2个小时后就过世了。好，那么这个牙套呢，就是皇冠的意思也是牙套的意思但是这个 crown 掉出来了这个皇冠掉出来了。那么我刚刚在复习预备今天要讲的呢，我就看到说，我们上个礼拜正好在结束最后一个段落我们的作者邵桂恩姐妹也不知道神来之笔她就写下这么一段话，正好呢，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呢，真的是很感慨，非常的感慨，为什么？因为这一段就正是查理·克克这么一个年轻的人，31岁，这么年轻这么年轻有为的年轻人，居然被暗杀了。所以魔鬼一定会竭尽所能的制造暴乱。他们希望呢，把这个人杀掉之后呢，基督徒呢就不敢讲话了，基督徒呢就会声音就会减低很多他要用高压来让你不要讲话。那我们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我们看见呢，事情正好相反了，全世界都被这件事情震惊了。在几乎我们所知道的各个国家都有那种游行很和平的游行，就在那里叫查理·克克的名字。那个人就是自动自发的，就跑来聚集纪念他，纪念他被枪杀。所以媒体呢一直要丑化，一直要淡化这件事情，可是呢没办法，因为声势浩大。这反而激起了如果我们勇敢起来，我们不会害怕，不会被魔鬼的代言人欺压。Charlie Kirk 殉道而亡，就好像《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被一群暴民暴徒用石头打死了。因为斯提凡讲了一些他们不爱听的，查理·克克 他为了福音要讲真理，他从来没有说要掀起暴力什么的，他就是讲福音、讲真理，然后人不喜欢他，就把他给枪杀了。这是魔鬼的作为。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在美国、在欧洲、在南美洲、在亚洲，很多的国家自发性的来纪念我们这位31岁的年轻人，我真的很佩服一个年轻人高举圣经的被杀了，但是不是魔鬼能够想象得到的，原来好多年轻人被兴起来，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口号就是许多的查理·柯克被兴起来了，因为他最有名的话就是说，他希望如果他死了之后，人们能够记得他为真理而战的勇气，所以以此也鼓励大家哈，我们要做一个复兴家。我们在追求复兴，祈求复兴领导我们。撒旦魔鬼也会工作，他会竭尽力量来破坏。但是你会害怕吗？我们祷告，你不会害怕，相反，你会更加的爱耶稣。我们就算有一天不信哈。为主殉道了，那也是一个荣耀无比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有些人不会。但不管怎么样，上个礼拜我们刚好读到这最后一段，对，神在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停在这边上个礼拜，不是偶然的。所以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今天在场的会有很多人兴起来，像这个查理·柯克一样。如果我们真的有那个荣幸，能够为主殉道，那是无比荣耀的事情。不要害怕，魔鬼顶多把我们的生命拿走，但是你知道，我知道的很清楚，那荣耀的冠冕正在等着我们。我们将来在天上，如果遇到我们族内的弟兄姐妹，你带的呢是一个殉道者的冠冕，那个是他们没有的，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的，但你有。所以，不要害怕，勇敢的为真理而战。Amen。好，我们接下来讲第六次的复兴哈，这是在西元51年到52年，在以弗所。那么参考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8章19章哈，它是保罗跟他的同工亚基拉、百基拉哈，还有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有跟亚历达古。好，保罗在以弗所参与的复兴是他所参与的所有复兴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正如控告他的底米丢说，这一场复兴扩及整个亚细亚地区，亚细亚就是亚洲啊。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营救。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造的不是人。保罗是不是讲真理？是讲真理。但是保罗这一句话讲出去，得罪很多人啊，特别是做神庙的这个底米丢。这样不读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所以这是控告的人夸大其词啊！ 因为他不能够容许这个人在这里传道，所以在一个地方福音会被拦阻，也有可能是因为你挡了人的财路啊。但是挡了人的财路，也不能够让我们不去传福音。OK，当时圣灵要将被俘虏的人的心啊，从对假神的敬拜当中释放出来。这个神职是自古以来最有势力的假神，怎么说呢？他就是女神啊，萨米拉米斯啊，她同时是林木的妻子，也是他的母亲啊，这个关系很混乱啊。他在全世界有不同的名字，他在埃及叫做 Isis 啊。我们前一阵子知道 Isis 就是那个武装叛乱分子哈，在阿拉伯国家叫做 Lat，在安纳托尼亚。土耳其一带呢，叫做库巴拉、西比里、黑帕、雅迪米，罗马人叫他 Diana 啊。所以如果你要取名字，不要取戴安娜啊，因为戴安娜是一个假神的名字哈。此外，他还被冠上许多的称号，其中之一就是大地之母哈。他在当时受到全世界的膜拜，每一个拜他的地方都赋予他当地风土民情的特色，并给他一个符号。这些特色的当地称号，在中国他被称为圣母，我觉得可能是天后的意思了哈。这个跟中国天主教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称号相同啊，在佛里加的教城培西努，百姓对他的崇拜极为虔诚跟火热，当地的百姓认为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哈，所以啊，这就是啊，他们拜神拜到这么样一个地步哈。多年以来，他们将一块形似女神指的陨石当做西伯利的塑像来膜拜哈，这就是说，因为陨石掉下来嘛，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近年来，开凿土地的人、考古学家挖出不少这女神的雕像，至今一般人普遍认为她胸部上许多的凸点是乳房。然而，我在前些日子所写的《赎回地图》哈，我也有这本书哈。哦，另外，这本书的英文版我有啊，但是我现在在找一个方式啊，把它翻译成中文哈。啊，希望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方式啊，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中文版本。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写得很棒哈。那么他说那本书呢，他自己写的，他说他的乳房超过100个哈。不过这本书更新版更正了这一点，原来最近有人发现这个凸点不是乳房，而是被当作寄生公牛的睾丸，由于睾丸能够产生生育的种子，因此被视为丰饶的象征。所以这个女性的神祇啊，她胸部上都是男性的睾丸啊，这个是很混乱的这个神祇啊。她在以弗所的神庙仅由为数不多的祭司管理，这些男性以及称为至上神仆的大祭司，男性生殖器都必须阉割掉的。难怪他胸部上挂的都是被割掉的这些男性的生殖器，因为被挑选出来侍奉他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女性，因此能被选为他的侍从，对年轻男性而言是一桩极其荣幸的事情，故此被去世自然也是一桩荣幸的事情。有位朋友从以弗所考古现场带了一本考古学的书给我，这本书说到哈，这位被称为大地之母的女神，从培西努传到罗马之后，受到很大的尊崇。一位叫做阿拉加巴鲁斯的罗马皇帝，在一次宗教仪式中，依照西伯利祭典的规矩，割下自己的男性生殖器，将它献给这位大地之母。这件事情足以证明他在罗马所受到的尊崇。 哇，真的很可怕哈、哦！由于这些违反自然的做法，许多异于人常行的邪恶性交方式成为这个女神敬拜仪式的一部分。随着这种敬拜形式在新纪元和巫教中复活，我们将看到同样的行为重现江湖。如果他们尚未在暗中进行的话，任何敬拜女神子的宗教都会要求专职服侍他的男性信徒过着拒绝婚姻的独身生活。唯有复兴能够推翻这种异教、神秘学、撒旦教、巫术以及以黑暗形式呈现的神秘主义，例如占星术。由此我们可以保护可以明白哈，保罗为以弗所所带来的这一场的复兴是何等的伟大跟重要。就像查理克，他虽然被暗杀了，可是有谁能想到他的暗杀反而让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掀起了一场复兴。有很多的人从来没去教会的，跟很久没有去教会的，突然就在前几天的主日爬到教会去了。有些的教会突然涌进了很多的人，他们就是受到 Charlie Kirk 的这个精神感召。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一个一时火热的现象哈，我们求神在这个复兴的过程当中能够收割更多的灵魂。占星术是一种相信星星行星对我们生活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信仰。在研究和密切追踪这些星体移动的过程里面，人们赋予它的荣耀尊崇超过了人给神的荣耀跟尊崇。请记得哈，我们是被造之物，我们应该是尊崇创造我们的神，可是我们选择去侍奉那些被造的东西哈。虽然是他创造了影响了星体，直到后来他们任由星座和解读星座运转的人左右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让神来带领他们。所以我们在讲占星术，除了我们自己了解它之外，我们最重要的要知道是上帝圣灵引导你引导我，而不是这些占星术哈。他们咨询的对象并非透过祷告得到神的指引，也不是听从圣灵的带领，而是从这些其他的源头得到帮助。倘若任凭星座指引自己的方向的人生为政府领袖，他的这种行为将足以导致个人和国家的毁灭。占星术带来恐惧、怀疑跟捆绑。当神准备好要毁灭一个国家，他就任凭他们落入观看星宿的术士之手，正如他在以赛亚书47章13-14节所说，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久坐在其前的火。在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你无益，与你无益哈。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占星术是一种始于尼禄的古老巴比伦宗教，他在过去无法拯救巴比伦免于倾颓，自然而现在也无法拯救他的信众。神的儿女啊，你要逃避他，因为他看似奥秘，实则虚谎。世上的国家和他们的领袖越来越被这一类的假先知所蒙骗，却不明白他们必须为了从撒旦那里所获得的每一个帮助跟每一项信息付上代价。 如今撒旦大可下令要他的魔鬼猎犬们停止搜寻和毁灭人类，因为等待反而对他更有利。当人们自动找上门来寻求帮助，他就可以在他们的生命中或透过他们的生命来进行更具毁灭性的工作。就像前面所说，撒旦魔鬼利用那个枪手啊，仇恨 Charlie Kirk， 他自己是一个同性恋，他自己是赞成这个变性的，所以呢他就恨这个 Charlie Kirk， 因为 Charlie Kirk 跟他讲说，哎，我们不能够改变性别，那是上帝的创造，他很敢为真理发声音，但是就是会有这些没有办法陷入到罪恶当中的人，他们已经失去了人性。星象诀没有人拯救巴比伦，也没能拯救以色列，如今也不能拯救由那些请他们指点迷津的领袖所带领的国家，不行的，唯有一场大复兴才能够将一个降服于神秘学和撒旦各样邪计的国家拯救出来，所以现在这是美国正需要的。就像以弗所的大复兴一样，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烧了魔法书、天宫图、幸运符、男女神像、魔法道具，借此向众人见证自己悔改的决心。复兴能够使国家回到正轨，它的效益将会像以弗所那样复兴一样，那场的复兴一样。让我们扼要的回顾一下在以弗所的复兴中发生的哪些事情。第一点，以弗所复兴始于保罗为12个人按手，他们因而被圣灵充满，开始说方言跟预言。所以在复兴之前先要被圣灵充满，先要被圣灵充满到讲方言说预言，那这也正是我们教会跟我们学院我们所注重的。我巴不得我们学院我的教会每一个人都会讲方言，每一个人都会发预言，都会做祷告的服事，因为那是复兴之前的必要条件啊。复兴开始之前，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了。感谢赞美主啊，愿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可以预备迎接我们的复兴。好，第二，一连三个月，保罗在犹太会堂里放胆讲论教导人，直到反对的势力逼着他不得不带走追随者，另找地方教导人和传福音。他在一位名叫推拉奴的希腊人所主持的学房里继续他的事工，这并非唯一一所由学校起家的教会，并在那里持续教导了两年之久。令人叹为观止的神迹，第三点，神迹奇事医治奇迹开始发生，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好了，恶鬼也出去了。哇，这是需要有多少的恩膏，多大的恩膏啊！我们最近拿了以利亚牧师的手帕，很有恩膏啊，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第四点，神向他们显明一件事情，那就是人若没有与耶稣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就不能够胜过魔鬼。世纪晚的七个儿子就是最好的明证，他们试着要从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把鬼赶出去，却反过来被这个鬼剥光衣服打伤，恶鬼嘲笑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你们是哪颗葱啊？所以他们就落荒而逃，羞辱了主的名。但是呢，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跟随者。 第六场，这场熊熊烈火引发了一场暴动，阿史魔鬼抓狂不已，制造和贩卖这些偶像和邪术符屠符的人，因为害怕失去生意而展开一场暴动。所以，引发暴动的人，他可能有他的政治企图、经济企图，可能还有这个嫉妒苦毒的冲动啊，都有可能，可能就是加在一起吧。一场了不起的复兴必然会造出很多的情绪跟骚动，就像 Charlie Kirk 他到各个大学去演讲，他好像摆下擂台，请你来跟我辩论。那么他的招牌就是说，你们来花钱来大学学习，你们呢被骗了。他说我连大学都没有读完呢，我只有读一个社区大学而已，我没有大学的学位，但我知道了，我懂得比你还多，所以他敢在那里挑战他们啊。那他甚至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去，哇，那个是舌战群雄啊，真的很不容易啊。那要让复兴保持低调，不可能的，复兴就一定会人潮汹涌，因为这个地方有上帝啊，这个地方有医治啊，这个地方有神的话语啊，就人都要跑来啊，那个叫做复兴。即使是撒旦也无法轻易终止神所赐下的复兴，唯一能置复兴于死地的是圣徒离弃自己起初的爱心。这便是以弗所后来的发生的情况。启示录二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说，耶稣这样责备以弗所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来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够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做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在复兴发生后仅仅20年到30年之间。所以保罗在以弗所所引发的复兴，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维持了20年到30年，其实已经比我们现代的复兴运动呢，已经强很多了哈。以弗所的复兴之火在西元431年完全被灭尽。那一年，教会领袖在市议会中通过一条教令，宣布敬拜玛利亚是可接受的行为。如此一来，三米拉米斯的邪灵便在最后占了上风。看来撒旦总是集中火力啊，为要对付神、为复兴而拣选祝福的任何一个器皿。啊，最后一段话就是再读一下啊，看来撒旦总是集中火力要对付神、为复兴而拣选祝福的任何一个器皿，包括 Charlie Kirk 啊。他还派出魔鬼军团抵挡复兴，除非他摧毁神的作为和神属用的器皿，否则他是不会满意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哦，教会的领袖啊，要特别的小心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常常的为教会的领袖祷告，你的牧师、传道人，他们是魔鬼撒旦的主要攻击目标啊，所以常常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穿属灵军装啊，求神差派天使在他的四周围保护他，这是你们的责任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我们呢要来看问题讨论啊。 啊，问题讨论二跟三呢？二我可以带领大家哈，第三就是阅读全本《使徒行传》哈。第一题啊，为什么说复兴对教会的重要性，就好像一个人的血对这个人的生命的重要一样呢？那么这个就是在前面第一段哈，就在这里哈。教会生于复兴，维系于复兴。没有复兴，教会就衰亡。立位记17章11节到14节提到生命的血，生命在血的里面。复兴就是教会的血，所以我们一直祈求复兴，复兴，复兴啊！因为我们需要生命。当教会失去了血，或者当教会的血变得败坏，意思是当人开始接管和试图控制复兴的过程的时候，这个曾被复兴浇灌过的教会就会恢复到持续退化的光景，最后终至死亡。所以，为什么复兴对一个教会就好像血对于人的生命这么重要？因为如果你我没有复兴的话，你就好像失血了一样，或者是说你没有让圣灵来引导，你的人想要尝试接管跟控制这个复兴，那么你就越来越糟糕啊，会退化的。那第二题的讲到呢，我们。几次的复兴啊，五旬节啊，西元30年耶路撒冷啊，使徒行传1章到8章啊，我们可以看到是第一次复兴啊，第二次复兴就是30年啊，是这个迪肯啊，我们的执事啊，这个腓力啊，他到撒玛利亚，所以呢，他就有。会有很大的复兴啊，在《使徒行传》第8章里面的记载。那么第三次复兴呢，是彼得在吕大和撒伦啊，他除了使多家死里复活之外，他还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啊，这是第三次的复兴啊。第四次的复兴就是在安提阿啊，那个时候就是。当这个斯提凡殉道之后，教会遭受逼迫，所以很多人都跑出去了，跑出了耶路撒冷。那么跑出耶路撒冷到哪里去呢？就到了安提阿去，建立了第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呢，是一个五重职事的教会，差派宣教士出去。那第五次的复兴呢，是在哥林多啊，就是亚居拉跟。百居拉，好，在那里啊，在哥林多啊，那保罗在那里多留了1年半，好，在那里好好的教导那边啊，所以呢，神特别讲说有主的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我与你同在啊，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个城里面，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这个。第五次的复兴就是在这个地方，第六次的复兴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哈，在保罗在以弗所开始的这个复兴，那这个复兴是非常强大的复兴哈。保罗在那里多留了2年之久，但是他对抗的就是那些邪术巫术的东西，但是他们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反对的时候，甚至枪杀了这个重要的领袖我们也不要害怕。神都纪念到我们每一个为主摆上的人。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读了新约圣经，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有许多的复兴都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为此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求主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复兴，也能够临到我们这个世代，临到我的教会。 我看到我们的教会每位会友进来的时候都被圣灵充满，都满心欢喜的来称颂敬拜我们的神。主要我们要看神迹奇事好像是一个家常便饭一样。主要求你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学院，要看见神荣耀的同在。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开始来作为我们的操练啊。我在说呢，操练呢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基督徒读圣经读了很多，但是呢，你没有能力，你顶多只能够做一个说教的老夫子，没有能力。那你要有能力，那你要多参练。我们当然很希望神给我直接下载所有的恩膏能力，但是上帝显然呢，不是这样子运行的。他要我们呢追求追求追求，神要看你是否值得他的信任，他才能够把这么大的恩膏，这么大的使命交付给你。而往往在他给你这么大的恩膏之前，他要试验你，他要看你可不可以。所以弟兄姐妹，你也许正在遭受到苦难，遭受到神的试验。你放心，你通过考验之后了，神就会给你你应当得的。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一个很会祷告的人。你要为教会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为还没信耶稣的祷告。所以呢，祷告生活就变成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以每一次每个礼拜这个时间是我们学院同学操练的时刻。你要从一个不会祷告的变成很会祷告的，你要从不会看异象会看到很多异象的，因为神在跟你讲话。那神透过给你讲话，给你看那么多异象，我一开始的时候还看不懂啊，上帝什么意思啊？你就是继续要求问说，上帝你让我看见这是什么意思啊？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你才知道原来神给你看到什么东西，大概是什么意思。一点一滴的，也按照从圣经里面的学习，神在跟你讲话。就像我认为神在跟我讲话。那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段讲到那一句话，我们知道原来魔鬼很猖狂，要魔鬼要阻扰复兴的来临，但是他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教导，我们要刚强壮的，我们不害怕，甚至我们抱着殉道的决心。我们感谢主。我们开始一起来静下来。卡拉巴里格的巴里格西巴的巴里卡拉巴里格斯卡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西巴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格的巴里卡里 信心、刚强壮胆。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我有一点发光祷告法啊，把你手指的食指头，想象食指头啊发光，就像圣灵引导我们要到我们的内殿啊。哈利路亚，主要我们预备好了，我们一起经过我们的鼻梁，经过我们的嘴唇，经过我们的下颚，我们的喉咙，我们的食道，我们胃，听得到我们内殿的门口。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也期待复兴在我们当中。主要我们今天要求问一件事情，我在神这一波的复兴里面，我担任什么角色？主要求你让我看见我的角色是什么。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用丰富的意象来对我们说话，让我能够得知我的角色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神，你也透过你对我们的说话，将那恩膏能力也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波的复兴当中能够为你的名，为你的名祝福，也恩膏我的事工。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哦，耶稣基督圣，我们推门进去了。 10, 9, 8, 7, 6, 5, 4, 3, 2, 1。4, 3, 2, 1。零，感觉赞美主。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所看见的。啊，一开始就看到我在身穿盔甲，在那里舞刀弄枪。接下来就是射箭了。射箭之后，突然之间呢，就骑了一匹马飞起来了。飞起来以后，到很高的地方看地面，然后就往地面射。所以呢，我的领受就是说我就是属灵征战的代祷勇士我相信对我们是一个很基本的。那另外呢，也就是在一个好像军队的一个练武场里面呢，在教大家舞刀弄枪所以呢，我知道我还是在做一个训练的工作带领大家去征战。这是一方面我能够知道的。那另外呢，我也开始跟仇敌肉搏战那肉搏战有一个很妙，就是我突然之间看到一个仇敌的比我又高又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奉耶稣基督说。耶稣，你赐给我们权柄，有践踏蛇和蝎子的能力。他说比我高，比我大，我怎么去践踏他？结果霎时之间，我就比他高，比他大，然后一脚就可以踩死他。这就是我所看见的。所以我想对神话语的熟悉以及认识神给你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中午查经的时候，查到一句话。耶稣基督能够在世界上行神迹医治，是因为主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我们的追求不是单单追求我个人的能力因为你对个人的能力是要对付自己。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学了十架得胜剑，我们十架得胜剑。射十架得胜箭，射死自己的老我，让我们的老我顺服耶稣基督，然后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父章，致使我们那些邪恶的、污秽的性格、品格，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这个过程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我们需要恩膏能力对付自己，但我们更需要的是神主的能力与他同在，意思是你我的恩膏能力是属于主的，你要追求的是圣灵和他的能力在你的身边。不见得在你的身上，因为那是他做的。所以我以此与弟兄姐妹来劝勉，因为我这就是我看到的。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下一次的复兴当中，神给你看到你要做什么，你愿意去做吗？你愿意刚强壮胆的勇往直前？不畏惧，不退缩，直到我们完成使命为止。哈利路亚，感恩。好，开启传道，好了吗？
是。已经。